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大家平安，我是张晨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聚，欢迎您收听奇妙恩典。圣经经常述说神对人的爱，究竟神对人的爱有多大呢？保罗用了四个形容词来描述神的爱，就是长、阔、高、深。尽管我们这一生都无法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有多长、阔、高、深，但我希望借着以下的见证能够让你感受到神对人的大爱。今天我为大家预备了宁格姐妹的见证的最后一个部分，见证的题目是数算恩典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虽然我服侍教会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短短一两年的时间，我的服侍已到枯干、精疲力尽的地步。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我要服侍神的时候，神也不需要吗？就在那段期间，我也看到教会的问题是越来越糟糕，内部的光景越来越黑暗。教会像一棵被虫蛀空的大树那样有名无实，尽管大家都很热心要去传福音，但是所做的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并不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样是用生命去宣讲，去吸引人来认识主。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些事情，我的心里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挣扎。我一直在等候主开出路，直到2001年3月，主确实给我开了一条出路，是我想也没有想过的。正好就在那段期间，我们教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聘请了外面的老师，要给同工一些培训的课程，已经做了安排，每个月有15天的培训。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面非常渴慕想参加。其实我当时的反应也让我挺吃惊的，因为我在教会那么多年，我参加过很多聚会，在每一年传道人都要有一段时间从各地回到教会培训，但是我心里面都没有感到特别想去的，因为坦白说，每一次的聚会，我都感受不到有那一份的爱在中间，也感受不到一份的喜悦，觉得很枯燥乏味。当每次回去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很痛苦，我跟他们没有交往，没有交心的谈过，我不了解他们， 他们也不了解我。彼此之间，除了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名分以外，内在的任何交流都没有，所以这种的聚会从来就没有吸引过我。那一次，当我听到要有这个培训的时候，心里特别盼望能参加。当时我就跟领导申请，我参加完这15天的培训后，再回到我服侍的地方，他就答应了。也正在这个时刻，我的表妹，也就是我的同工，很意外的，神也给他安排了这个机会回来。本来他是没有机会从外地回来的，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回来和我一同参加这个培训。因为当时的名额已经满了，我和他是额外加进去的。接下来我们的培训就开始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关于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给神的教导。我在开始听的时候挣扎可大了，因为它与我以前领受的完全不一样。头3天我一直在挣扎，我说不可能啊，要对神完全的委身，要真的撇下一切，这样的道哪有人能信啊，哪有人能走下去。这真是和我以前所领受的完全不一样。在头3天我拼命地找一些问题去辩驳，后来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借着圣经的话语一样一样地把答案交给了我。经过3天后的我完全愿意降服在这个道的面前。其实那15天的培训真正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给我们讲课的老师的生命是那么特别。我一直拿他们与我自己做一个对比，他们也信耶稣，我也信耶稣，但为什么我和他们就是不一样？他们祷告我也祷告，为什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神在旁边听，而在我的祷告里却感到神很遥远？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特别呀。当时我并不了解他们，但在与他们短短的接触中，感受到他们待人的真诚和亲切，这是真正吸引我的地方。2001年9月底，我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再次联系上了。他告诉我，如果在10月份有一个培训，你会不会参加？当时我心里非常感恩，就答应说可以。他就让我在家里面先做一些预备，所以在那个过程中，我就在家里忙着预备。当时家里也非常忙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尽快完成这些事情，我要尽快离开，10月份一定要离开。正在那段时间，我父亲忽然生病了，是轻度中风，血压在升高，我家人就希望我在家里服侍父亲。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心里十分着急，我妈妈也非常着急，因为父亲的病一直不好的话，那我根本没有办法离开。所以我和妈妈一起祷告，主，求你怜悯我的父亲，也帮助我快点做完家里的事情。就在我要离开的前夕，我父亲的病完全康复了，去到医院检查，血压也稳定了，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我非常的感恩，能离开的一切外在条件已经都具备了。 这时我的心里有问题了。当真正要面临出去的时候，我心里又害怕了。我想这一次我出去真的能够成功吗？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顾虑，万一不成功的话，家人会怎么样看待我呢？我的心里面有这份挣扎，所以我就跟舅舅有一个交通。主也是借着他的话鼓励我继续往前走。他告诉我，放心去吧，主开的出路不要担心，继续往前走。当我得到这番鼓励的话，就放心地走了。我和我的表妹于10月1号离开了家，去到一个新的环境。我以为会和一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培训，但是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才发现只有我们两个。我说，哇，就只给我们两个人单独的培训。每个星期有好多的老师来照顾我们，为我们两个人提供一切的需要，付上许多的物质和精力，这都让我非常惊奇和感恩。后来老师告诉我，有一个地方的培训已经开始了，我们来晚了，已经赶不上了，因那里的名额已满了，就叫我们先在那里等候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等候，也开始了一些查经的课程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真正的在生活上去接触到老师们，真正的去了解到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特别，我被他们与主美好的关系深深的吸引了。在听主话语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到我进入教会有那么长的时间，我也服侍主，尽管神在我身上行了很大的一个神迹，但是我却不认识神，也没有重生。我前几年常常询问，我到底是得救还是没得救？现在主已经告诉我答案，我没有重生的生命。所以当时我极盼望的，就是能有重生的生命，能和神有一份亲密的关系。在那段时间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在已经开始培训的这帮弟兄姐妹当中，有两个人忽然中途离开，所以意外的，我就和表妹候补进去了。到了那个地方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个全职的培训，是专门栽培神人和先知的培训。我明白神听了我的祷告，他给我开的是一条我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路。其实主是特别的爱我，如果我单单听了那15天的教导，生命根本没有行出来就拿出去讲的话，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，是无法弥补的。主让我接受的是一个全新的培训，是要改变我的生命，这就是他给我开的一条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路。所以我就进入到这个全职的培训中，我真正的属灵生命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其实以上我所分享的这一段，是我的人生所经历的另外一种痛苦。这种的痛苦是在教会中服侍，经历不到神，感受不到神同在的痛苦，在服侍中艰难的那种痛苦。感谢主，让我看到今天教会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，服侍主的人都是在这种痛苦中，就是落在一种错误的教导中，不断的去徘徊，不断的去挣扎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对我的带领。 我就开始了全职培训的课程。我要面对的就是我生命的问题。我在这里第一次亲身地见证到一批的弟兄姐妹对主的委身，他们的洗礼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。我看到他们那种对罪的认真，在众人面前流泪的认罪悔改，他们对神委身的心智是和我以往所经历的都不一样，令我非常感动。这个培训所彰显出的是神的圣洁和公义。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元旦的前夕，也就是2001年12月31号，准备进入新的一年。对我来说，这真是一个特别的新年，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我对前面的路充满了欣喜和盼望。接下来，神要处理我生命的问题了。当我决定要受洗委身归入基督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害怕认罪。我不能够在人面前把我以前那些败坏的罪讲出来，因为我怕人对我有另外的看法。我跟老师说，我害怕认罪，怎么办呢？我的老师没有给我任何答案。他说，你去想一想吧，自己安静等候吧。我心里面也特别盼望能早一点委身给神，但却一直在跟神较劲。神让我认罪，我不愿意认罪，所以我就在那种光景中拼命挣扎。我说，神啊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不能够认罪。就是那个光景中，我非常的痛苦，神不理我。直到我挣扎得精疲力尽，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我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放手，我愿意开放，无论多少羞耻的罪，无论多少见不得人的罪，我都愿意认了，只要能够委身给你。就在那段期间，我感谢主，他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他的工作。最让我感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让我看到我那几年痛苦的经历给我的父母带来的全是灾难，让我想起当我的父母跪在我的面前求我不要再吸毒那幅情景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离我的父母那么远，你让我看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罪，我必须要去处理的。以往那么多年来，我虽在教会中服侍，但从来就没有对我的父母说过一声对不起，尽管我知道对他们有亏欠。就在预备洗礼的这段期间，主让我看到这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。我求问神说，主，你让我去处理吧，但是我怎么去处理呢？主给我预备了一个意外的机会。本来参加这样的培训，回家的机会是非常少的，但是在2002年1月底，也是我生日的那一天，很奇妙的，主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亲自回家去处理我的罪。我回到家中见到我的父母，在他们面前，我坦诚地向他们认罪，求他们宽恕。当时我的母亲觉得很惊奇，我的父亲也觉得很不可能。我妈妈哭了，因为她了解我的性格，她知道如果不是出于主的带领，我是不会回家去认罪的。当时正是春节前夕，家人希望我留下来过春节。我对父亲说，不行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离开。在他们的眼中看，有什么事情比留下来与自己的亲人团圆过一个春节更加重要呢？他们不明白。我跟妈妈说，我一定要回去，因为我要预备受洗，我要委身给神， 这个时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，是我不能够放弃的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当时我处理完最后就离开了家，记得当时父亲流着泪送我去乘车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很少看到过父亲流泪。第一次流泪就是他们跪下来求我离开毒品的那一次，还有的就是这次。当时我不忍心回头去看，我怕我看了以后我的心会软下来，回去跟他们一起过春节而错过了这次委身给主的机会。于是我坚定地离开了。在这段预备受洗的期间，主继续帮助我处理还存留在我生命中的问题，直到2002年2月3号，我受洗委身给主。在那个时刻，我在众人面前把我的罪完全交出来，我很感谢主能够接纳我。我记得在我的誓言里面，我写道：主，当我还在死亡边缘的时候，你一次一次地拯救了我，我爱慕这个世界，活在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虚浮中，但是你一直都没有放弃我，尽管我的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放弃我，带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。主，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，主，求你让我回应你的爱，能够去爱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。在那个洗礼当中，主释放了我，使我的罪在他里面被洁净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被主接纳，成为主的孩子。我非常的感恩，在我人生短短的30年中，我走过了非常痛苦的道路，但是在最后主告诉我，他的爱是最真实的，唯有他的爱是最永恒的。那么多年，他一直在等候我，等候我在这一时刻的回转。主自己的恩典实在是让我无法去数算。我在这个培训里面继续去接受栽培，主不断地洁净我的生命，直到今天我将要出去服侍主了，我在这个时刻去数算主自己的恩典，我感谢主对我的爱。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些不配的经历分享出来，我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活在罪中的人们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经历的年轻人。我请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的人生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光景，你要明白神是爱，只有上帝的爱是最真诚的。如果你是落在毒品捆绑中的人，落在这个世界的虚浮和虚空中的人，世界可以放弃你，你的亲人和朋友会放弃你，但是主耶稣不会放弃世上任何的一个人，他的爱是直到永恒的。我也盼望在教会中，那些有心想服侍主，生命却无力前行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主是多么的爱你。当你肯诚心地追求主的时候，他的恩手，他的慈爱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只想借着这些不配的经历，能够给听到的人带来一点点的鼓励。今天我的生命在主的恩典中不断的成长，尽管我知道前面会有许多的苦难，但是我心中知道主一定会与我同在，他会带领我向前走。其实单单这些的分享 要数算主的恩典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主真的在我的生命中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是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我所分享的这几个重要的片段，是主在我生命不同的阶段中给我的带领与保守。我继续感谢我的主，我会继续的用我的一生去数算主的恩典。有一首诗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，歌词的大意是这样的：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，当我遇见耶稣，我发现自己的虚空，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，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，在十架的路上奔跑。我前面的道路有耶稣陪伴，心中充满喜乐平安。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，主耶稣他赐给我力量。这首《主爱滋润我心》显明了我还没有认识主和我认识主以后所走的道路，都浓缩在这首美丽的诗歌中。把感恩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，阿们。
我曾经追求